放在路加福音的十章啊，因为今天下午呢，Harold 长老是不在，他去营地有一个营会啊，要一个星期，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会带一次的课，下周二呢他就回来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不继续查哥林多后书了啊，因为这个进程，相信Harold 长老会有一个他的安排，我们就单独用这个机会呢，学一个跟我们常会遇见的问题啊，也是我们读经中经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关乎末世的审判。那我们知道呢，末世的审判呢是一个圣经中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是呢，确实在我们日常的读经也好，或者听到也好呢，不是常会碰见的或者常会重复的主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呢，刚好学习一下神是怎么来讲这些事情的啊。那我们可以看看这只是当中一个角度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有相关的书卷呢，包括但以理书啊、以西结书啊、马太福音的24章啊、新约里面的启示录啊，都讲到了很多啊。那我们今天只是从耶稣讲我们听了福音之后的回应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他是怎么来告诉我们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那我们会分享的主要经文呢是路加福音十章的前半段啊，从一节开始啊，一直到好撒玛利亚人啊，一节到这个第24节，是我们今天下午这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段话。我们翻开路加福音十章啊，十章的一开始呢，是在讲主差遣人去传道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主在讲到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呢，是从传福音开始的。你会发现呢，他到10章12节啊，他就讲到审判的日子了。13和到16节呢讲的就很重了啊，后面又讲到撒旦啊，后面又讲到这个门徒们你们要怎么样，所以他后面讲了很多内容，但是呢起因是传福音。这说明呢神的心呢他是盼望人得救的，他不是一个审判在主那里啊，他不是一个像我们人呢是一个情绪的表达，就是你得罪我了，你冒犯我了，我很生气，我要把我的情绪宣泄出来，或者说呢你做错了我一定要让你吃点苦头，这是人的角度。神呢不是这样的，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唯愿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进了方舟，神愿最后呢，如果可以，每个人最后都接受了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在一开始是先传福音的，基督是为每个人的罪死了，这圣经上很多处都讲到了，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应该是2章9节说的，然后呢，约翰一书的2章讲到他是，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为世人的罪都付上了代价，这个都讲得很清楚，神为每一个人预备了救恩，救恩成为一个好消息就是福音了，我们去传讲福音就是把这好消息告诉人。所以今天我们讲传福音，我们很多时候在这当中呢夹了很多我们想要告诉别人的信息，不是在讲传讲个宗教啊，不再告诉别人你信了就可以病得医治，就一切麻烦都没了，这都不是福音的内容。福音也不是说你有什么身体上的感觉啊，很舒服很高兴，都不是。福音只有一个信息，就是你要得救，要免除永恒的审判，因为神的国近了，你们要信福音，就是信神耶稣基督给你预备的救恩。他替你死了，他把这个做成赦免的恩典 然后礼物给你，这就是福音了。你原来不知道这个消息，你原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不知道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被赦免，你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神替你死了，把这个救恩做成了。现在呢，我把这个好消息给你，这就是福音了。所以神在那个时候，他差人出去告诉别人好消息。好，那从十章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他是两个两个差人。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今天呢，我们发现呢，神做工啊，让我们去做的时候呢，还是这样的。我们从来都是两个两个在一起做工，或者更多，但是呢，很少是一个的。大家注意到吗？就是比方说呢，在教会里，你如果看见这个教会服侍的弟兄呢，那在话语上服侍的弟兄有两个以上呢，他就会健康。如果什么事都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呢，那这个就相对危险大一些，因为他并不是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那回到神最初带着我们出去两个两个的目的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告诉别人关系和神在基督的救恩基础上的关系是我们要得着的。所以两个两个才能把关系显出来。阿们。最终在索多玛，神只救出了一家人，不是两家人。一家人就是罗德一家人。这一家人已经没有办法把爱的关系显明了。留两家人才能让人看见他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是耶稣的门徒。大家记得这个神的话吗？他们要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么有两个人，我们怎么显明这是一个从神来的关系呢？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带着这样的方式，我们出去传讲的信息，我刚才讲的就是福音。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重点是后面的部分，前面是个铺垫。第三节啊，他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他是去传福音的，这话说得很壮丽啊。因为羊羔进入狼群，结果是怎么样呢？羊把狼吃了吗？不是。羊把狼感化了吗？不是。是什么？狼把羊吃了吗？阿门。对的，不要摇头，是对的。只有这一种可能。是的，一定是狼把羊吃了。吃完以后狼变成羊了。明白了？你怎么去让人知道你是真的？你得让他吃你。耶稣也是这么讲的。他说：“我的血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约翰福音六章，你们记得吗？你不吃它，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今天啊，我们要知道呢，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完以后呢，认识我的人呢，发现我这个人呢，脾气又糟糕，也的确是这样。然后在神的道上呢，一点行不出来的，光是一张嘴巴讲。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是穿了盔甲的羊。我把福音写在纸上，用个纸折成个纸飞机飞给你，然后我就跑了。或者你抓住我，你也咬不动。你就看着那张纸啊，你就琢磨，我这只狼要变成羊吗？没可能的，我告诉你，他不会的。神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比喻啊？他不是瞎说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那只羊， 最后被那些法利赛人给钉在了十字架上。最后怎么样呢？最后救了很多人，甚至包括法利赛人和钉死他的兵丁，那个百夫长都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你们可以想一想，钉死他兵丁的头是百夫长，这只狼是正宗的狼啊，这只狼不看见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能信吗？他不可能信的。他不听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七句话，他没可能听见前面的讲道。他是个罗马百夫长，他不可能天天泡在圣殿里听耶稣讲道，他也对那些各种各样的传言的信息估计也没什么兴趣。他是个官啊，军官来的，他那天只听见耶稣讲了七句话，而且是在十字架上讲的。这当中我不知道哪一句话最打动他，如果是我，很可能就是那句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不知道，但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羊羔进入狼群啊，我们今天上午最后半个小时我们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在信心里啊，你是可能经历圈中没有羊啊，也没有牛啊，葡萄树无花果树都不出产啊，田野也没有粮食，你是会有很多苦难的，你最终是会可能羊羔最终被狼吃了到一个地步。但是呢，狼他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会醒过来，不是所有的，但至少有一部分他会醒过来。他吃了羊，他最终也变成羊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这个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一切呢都是依靠主的。我们传的福音是主的，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是主的，我们传福音的供应也是主的。所以我们做的是主的工啊。我们不是在告诉别人一个头脑里的道理，那我们一切的供应出于主，福音本身是主做成的，然后我们这所有这些事情基于的就是一个信心。那你凭着信心把自己放到狼群里，也没有带钱囊，也没有带口袋，所以原则上呢，你是没准备再把自己原来的生活再过下去的。所以你会第十章的一开始啊讲这事以后，然后你回到第九章的最后，你就知道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你要想一想前面主讲的那几种人啊，任凭死人去埋他的死人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很简单。就是你是全然把自己交给主，然后你再去做着福音的工作，那就真的是有果效了。这我们都是铺垫啊，我们今天重点是在后面，我们往后看。到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到第八节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分水岭。重点来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一开始讲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里呢也是神的国临近了，你们要听这神的好消息。不但如此呢，第十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掉到街上去说啊。等会我们来看十一节，第八节和第十节，你们做个对比啊。人若接待你们，人若不接待你们，这说明呢，好消息出去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什么叫做被定罪呢？ 被定罪是神的光照到人这，人产生两种不同的回应，接受的就蒙福，拒绝的就被定罪，这才是审判的来源。我们常常会觉得审判是因为我犯了罪啊，没有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是犯了罪是有一个基础的，什么叫做罪啊？那我们今天的社会呢，很多已经不是罪了啊，比方说犯奸淫已经不是罪了啊，比方说撒谎已经不是罪了。对，这个对于圣经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啊。但是对今天的法律，这已经不是罪了。那我们在讲到罪呢，是有一个给出规定、给出律法的那一位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在圣经里从来都是神是规则制定者。那我们无论承认不承认，神都是那规则制定者。今天我可以说没有神，但不会因为我说没有他就不存在。我也可以说神说的这些话不都是真的，不会因为我说不是真的它就不是真的啊。就像我可以说地球是平的，那不会我说完以后地球真的变平了，它还是圆的。神的话就是唯一的审判标准，所以这个话呢，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今天呢，神不同的时代他不停地在给。所以当我们被定罪的时候呢，都是那个光照到我身上，我看见了那光，我对那光的回应，就分出两种人，接待不接待，相信不相信。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不相信了咋办？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审判的信息一定要讲，因为这个信息圣经里神给的非常清楚。那我忘了是哪个弟兄跟我讲的，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传道人在那讲福音讲了很久啊，不信，没人也有什么回应啊，在这个教会里。最后呢，传道人跟神祷告，神就告诉他，你就去讲末世，讲审判，一直讲啊。他在那讲了一年都信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呢，这好像是餐后的甜点，如果你不讲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上午学 Norma 的英语课，学会一个单词，一个词组叫 skip dessert， 一张图啊，上面画了这个服务员给你端个 dessert， 一个甜点上来，你说谢谢你，今天我不要了。我想问你，你拒绝有后果吗？没有后果，对不对？服务员不会生气的，你也不会死的，你可能就少吃了一点卡路里，也许还是好事。这个叫做可选项，福音不是可选项，福音是必选项。这就是末世真理它的意义了，弟兄姊妹们，神盼望你得救。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去讲末世呢，总是觉得好像听的人会不舒服，好像他会觉得你在咒诅他。我今天如果我换个角度讲，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不要从十楼跳下去，会死的。你觉得我在咒诅你吗？没有，我在讲一个真的事实，我很爱你们，我特别不愿意你们跳下去，然后你特别生气，你说你来咒诅我，你咒诅我死啊。问题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跳或者不跳，然后你选择跳，你可以选择，但你不能选择，选择以后的结果就已经定了，没有人能变。 这就是末世信息、审判信息的益处。他要告诉你，你选择从十楼跳下来的后果是什么。我两面都得告诉你，我得告诉你，你选择接受生命树的果子，你的祝福是什么。我们讲了很多，我们今天上午还在讲，对吧？非常多祝福，很多很多，那么年吃的那些蝗虫茧虫啊，都要补还给你。我看大家脸上都笑得很灿烂，但这只是一面呐，弟兄姊妹们，还有一面的。你跟孩子讲讲道理，你会只讲一面吗？你会说不要从十楼跳下去，你不跳会有怎么怎么样，你未来会考好大学，你会有好工作，你会结婚，你会生孩子，你的人生会怎么样？你讲很多，没错，但你一定还会讲你跳下去怎么样。阿们。你要让他知道全部的信息，他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今天假设我是在挪亚的时代，我也听了挪亚讲，我他邻居，他造船造了90年了，我看这船还挺宏伟的，我参观一下。你觉得挪亚会说你进来吧，我船里准备了很长时间的食物啊，我还这个会烧的一手好菜，你来吧。他会这么讲吗？他一定会说什么？你要是不进来，上帝说了，雨会降下来，全地都要淹了。你觉得挪亚会不会讲这消息？他一定会讲。你觉得他花时间，是不是他两个都要花？甚至很可能告诉你，你一定要进来，你不进来就会淹的，会死的。他花这个时间可能更多。如果我听，我就觉得，哎呀，这挺好玩的，我以后再想一想，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就像这个甜点，我跳过这个甜点这一餐也没关系嘛。如果我是这么个态度，我最终会进去吗？我不会进的，我会一直推迟这个决定，对不对？你对什么事情是不在乎的？就是没有对你没有直接影响的事，你不会在乎的。那我告诉大家，福音不是这种事，福音是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永恒。不要觉得跟别人有直接关系，对你就对我自己有最直接的关系，非常直接。我的未来，我死了以后在哪里待，我的永恒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福音跟我之间的关系。我选择接受，我选择拒绝，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在这儿听了的给了一个结果，第十节开始，第十一节，你看他说什么？你若不接待你们，说什么？这是耶稣说的话啊，不是我自己告诉你的，是耶稣说的话啊，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这个话非常的重，就是你这个城，你如果拒绝神的福音，我从你那走过的灰我都不沾，这是原话，对不对？说明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这不是一个餐后甜点，说哎呀，其实你们就是选了一个次佳选择，好可惜的，今天这个姊妹做的甜点你错过了，你知道你有多可惜吗？是这样吗？不是的，连灰我都不沾，而且还要说神的国临近了，神的审判临近了。十二节就更重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啊，我重点解一下这句经文。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所多玛受了什么？我都知道啊，创世纪里所多玛受了什么？天上降火，硫磺，全部都灭了，只有罗德一家人出来的。 而且他的妻子因为回头也变成了炎柱。今天我们很可能会轻忽神的审判的原因呢，是因为地上啊，好日子很久，大家不知道这审判有多可怕。偶尔呢，神会管教一下我们，会放那么一点点影子给我们看一下，比如说新冠病毒，比如说烧山火，烧的这个满城都是红的。但这个和启示录讲的审判根本不能比，跟索多玛所说的也根本不能比。所以在这儿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呢倾向于用自己啊现在的感受来模拟永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我用一个什么比喻呢？我们到这个年纪呢，多少呢都生过一些病啊。我们有没有病特别重的时候啊？人极其难受啊，甚至想死的心都有了。我们有的人会经历这样的情形。但是你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能想象那个情形吗？你想象不了。你能模拟一下你未来那个情形里你是什么样子吗？你模拟不了，因为你现在很舒服。人就是这样的。我是挪亚的邻居，我又盖造又耕种又嫁娶又吃喝，我日子过得很舒坦。我看挪亚整天汗流满面，带着三个儿子在那叮叮当当的，我也不是太理解，为什么不去晒晒太阳，为什么不去度个假呢？我没有办法模拟洪水来了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圣经怎么描述这洪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情形，在创世纪呢，创世纪的七章的第十七节。首先第十一节的时候啊，他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第七章的十七节，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第十八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第十九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十五肘差不多有八米啊，七到八米。最高的山在这个之上都有七八米。这样的水势人是根本难以想象的。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全世界的文化里啊，都有洪水的传说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实？中国的古文化有洪水传说的啊，女娲补天，天漏了，用什么补的？彩虹石。最后神怎么跟挪亚立约的？用彩虹立的约，说我再不用洪水灭地了。对不对？大禹治水，你包括这个这边人的这个土著民的文化，讲的很多都是跟洪水有关系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大家想一想，我已经怕到一个地步，是这个恐惧渗到我的骨髓里了。你知道今天人为什么喜欢造高塔吗？我就是不愿意再经历洪水了。洪水给人留下的印象多么可怕，但你要知道神给的应许是什么，他再也不用洪水灭地了，人不听。神说你看见彩虹就知道我不会再用洪水灭地，人不相信。人一开始聚集在宁禄的带领下造的巴别塔就是高塔， 为什么要造高台？我越高我就不怕你洪水吗？我们人，我们以为我们很能控制环境，我们以为我们好像未来就可以现在这个情形一直延续下去，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我们从最早的文化一直到现在，我们对洪水的恐惧，我们就知道那曾经全世界都是的水的那个状态，给我们留下了多么深的恐惧。
我给冰棍点水。
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的十章啊，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十章的十二节，这就说明神在审判里啊，他会给我们不同的待遇啊，我只能用这个待遇这个词吧。我们盼望不要去过多解读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地狱最终里面是怎么样情形，我们就不去做过多解读。但是我们知道客观的真理，神在这里讲清楚了。索多玛所经历的程度轻，耶稣那个时代拒绝神的光的人经历的程度深，这是我们知道的，对吧？更难受，我们知道。这说明呢，我们对光的回应越到后面责任越大，拒绝的代价越大。我再说一遍，我们对神的光的回应越往后责任越大，代价越大。为什么呢？因为光越大。这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属灵真理。光照在索多玛身上是什么样的光呢？不是这本圣经，连旧约都没有。阿们。今天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光是多大的光，大家知道吗？你要想一想的，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是闹着玩的，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如果说耶稣对他当时时代的人说，你们拒绝的后果是比索多玛还可怕，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又过去了2000年，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新约已经成书了。不但如此，2000年里如云彩般的见证，无数神的仆人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真的。你觉得我今天拒绝，我是不是比，别说索多玛了，比等会我们要讲的两个城还要糟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路加福音的10章13节啊，他说：“哥拉逊呐、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他在说呢，如果哥拉逊是什么城呢？我要解释一下背景啊。哥拉逊和伯赛大呢，都是耶稣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加利利海或者说加利利湖周围的湖边的几个城，而且是大城啊，居民聚集的。耶稣在那里行的神迹非常的多，在那里讲的道也非常的多。这就意味着呢，这个光是非常的大。所以他说呢，如果他做这些事是在推罗和西顿，他们早就悔改。推罗西顿是哪？是外邦地，往北走，在以色列北面，也就是今天黎巴嫩的地方，在那儿神的光在当时没有照过去，因为他最初来福音是传给犹太人，犹太人拒绝才是传到外邦人去的。好，他说如果这个光照在某一个外邦地，他们早就悔改，你们不悔改，这就意味着呢，你们所受的是一定 是要大过推罗西顿的，因为推罗西顿最终也是拒绝神的。啊，今天你找不到这两座城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14节，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我们刚才看见一个容易受什么？索多玛所受的比你容易。今天呢，你们同一时代听见光，看见光，听见神的话多的，你拒绝了，你所受的要重得多。往后看15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下阴间。加百农和格拉逊伯塞大一样，也是一个湖边的大城啊。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弃绝我，弃绝我的就弃绝那差我来的啊。这里呢，我们要看一段啊，马太福音11章的20节，那是讲这一段的另外一个表述，那里有多了一节经文啊，你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11章的20节。所以23节呢，前面20和21节和这里我们刚才读的一样啊，讲到23节的时候，他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神说如果我在加百农做这么多神迹，我当时这些神迹做在索多玛，索多玛不会被毁，他不会立刻得着审判。这就意味着这神迹大到一个地步，如果假设可以往前推几千年，索多玛都不会被灭了，他们会能够存到今日，会有人悔改。可以想象，我们活在被神的，就在神的安排里，时间的安排里，活在末后时代的人，我们身上的对光回应的责任有多大？你可以稍微想一想。大家都觉得呢，好像我今天活在这个时代，这个科技很发达，什么都很顺，很高兴啊，是没错。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时代我们对光回应的责任也是诸世代从历史以来最大的，因为从这些经文里讲得很清楚。24节，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一样的逻辑，神在这把一个，我们回到路加的十章，神在这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给我们解开来，就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星期一的我们的查经里，我们讲到过时代论的神学啊。神在不同的时代，他给出来的光是不同的，这个光就是他的话。他在律法的时代，他给以色列人律法，他在恩典的时代呢，他把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每一样都是基于前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不否定前面。就像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来否定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因为耶稣做成了。每一个后面一个你听见的是更大的，看见的是更强的光，但同时呢，你需要做的回应责任也是更大的。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假设我是生活在中国2000年前的一个人，我是不知道福音这回事的，但是犹太人知道。假设我是生活在1500年吧，我不知道福音这回事的。你觉得神会怎么审判我？如果我死了， 他会因着我没有信耶稣基督而审判我吗？不会的。他会因着神的话在我良心里的声音审判我。我只知道什么？我只知道不能杀人啊，不能偷东西，要孝敬父母，这个是我知道的。但更多的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需要接受基督的赦免，我不知道有一个永生神，我不知道很多的东西。我能够有的从里面来的光，神留下的就是我的良心的声音啊，这就是罗马书的一开始讲到的内容啊。罗马书的一章和二章，尤其是二章的最后二章中间啊，14、15、16节的部分我们就不翻了。我们也经常会问，那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怎么审判，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今天查完路加福音的10章的部分，你就知道神怎么审判。神让他所受的比你所受的好受，神就怎么审判。如果我不接受救恩，我来挑战神，我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没听过福音，你凭什么审判他？神怎么回答我？对的，那他所受的比你好受多了。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应啊？我说我要接受吗？我现在就要接受，我为什么要去经历审判？审判是必然来的，他这里没有说可能，他说是一定，所受的一定比那尘还容易受。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第18节啊，耶稣对他们说啊，我们今天主要讲审判，我们看这个门徒的回应啊，门徒看见鬼也服了他，他们很高兴啊，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撒旦的审判啊，神在这里描述成什么？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这个会发生在启示录里面的最后的那个部分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呢，神的审判不会缺席。我们上午谈到这个义人必因信而生的时候，我们谈到哈巴谷书，你知道哈巴谷在跟神讲自己的理，你为什么不审判恶人呢？那我们今天知道呢，地上有很多的魔鬼，这带头的就是撒旦，那条蛇本来就是他引诱的亚当夏娃。我们会说，神呢，你为什么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呢？神想告诉我们，审判会迟延，但是不会缺席，他一定会来。他之所以推迟，目的是让我们有时间有机会可以悔改。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常怀忍耐，如果你若愿意选择一人因信得生，你就生了。如果你愿意选择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你就被审判了。但在时间里我能改主意吗？对不对？今天可能你听了这话语，你说不行，我现在还没想好，我盼望你今天就能想好，但今天没想好，如果明天想好也来得及。只要你还没有进到永恒，神都希望你悔改。在这也是一样，撒旦什么时候啊？撒旦要到最后，但是神告诉我们呢，他会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再没有任何权势。今天他可以在地上诱惑人，神也把这个当做一个很好的试炼场给他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在星期一的课里面我们讲到过，对吧？就如果今天若不是地上有这样的环境，我怎么表示对神说我爱你们？我都没有可选项，说我拒绝神犯罪的可选项，因为没有诱惑人的，对不对？撒旦留下有神的美意的，这美意就是什么？给神每一个孩子今生成圣的路上，在你得救到见他面之间这段时间里， 你可以有机会跟主说，主啊，我拒绝罪，我选择爱你，听你的话，告诉你我爱你。因为神耶稣说了，你有了我的话就按照我的话做的就是爱我嘛。我说主啊，我爱你，我拒绝罪。所以撒旦留在这儿，神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福音而悔改得救，以及呢，在一切的试炼里、苦难里、撒旦的诱惑里，依然选择说主啊，我听你的。但在最终，你要知道一个事实，撒旦也会被审判。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启示录这一段。启示录最后的二十章。二十章的第十节啊，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撒旦的结局是在火湖里，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凭着信心领受的事实，所以今生我们不需要去纠结神到底怎么安排，在某一件事上你觉得公义没有立刻得着，不等于神最终不会使这件事完全的公义，因为你还没看见结果嘛。我们读书都知道，你会三十章的一本书，你会读完三章你就说这个人的结局是怎样吗？你不会的嘛，因为没有到最后啊。然后我们现在把最后看出来，耶稣讲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章，为什么神在这讲人的审判的时候，他把撒旦讲出来，他想告诉我们，每一个拒绝的最终的结果都一样，而拒绝神的那一位最领头的魔鬼的父、撒谎人的父就是撒旦，那他会什么结局呢？就是这样，最终他也要被审判。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善和恶不是二元的，不是今天呢你相信呢，天上有两个神，一会儿呢一个叫上帝的呢打赢了撒旦，一会儿撒旦打赢了上帝，所以最终你选哪一边不知道，不是啊，这叫二元论。二元论的意思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你要靠丢骰子才敢做选择。神告诉我们，结果已经定了，赢的一边已经出来了，已经是个事实了，撒旦已经被定罪了。你说我没看见呢？对，因为你要凭着信心相信，就像一个死刑犯，一个月以后枪毙，从现在到一个月以后，你说我没看他死啊？对，你要凭着信心相信，一个月以后他会死的。那是一个月还是五百年？你觉得和永恒相比，有那么大区别吗？没有那么大区别。在神那儿，结局已经定了，善是大过恶的。如果我们把未来的结局分不同的层面，神总是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告诉我们呢？就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们常不能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听很多人讲，到底你在你脑子里是个什么形象？你把它想象成你的主权和你孩子的主权就明白了，你的主权高过他的主权啊。如果孩子说我今天一定要去海滩去做沙堡，这不在你的计划里， 他去得了吗？他去不了。哎，叫做你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没有你的旨意，他啥也做不成。但他有没有他的自由意志？有。他可以选吗？可以。你有没有把他自由意志拿走？没有。比方说呢，你告诉他今天就在房间里玩玩具，那这个时候呢，他一会儿拿起那个小熊啊，一会儿又拿起那个乐高，是谁的主权？他的主权。谁的道路？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但这个意念是谁设？是谁来管制的？是你吗？你要高啊，对不对？你今天带他去沙滩边上，他就只能玩沙堡。他说我想我的小熊，没用，没有。你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撒旦也是一样啊。今天没有神的旨意，撒旦什么事也做不成。你相信吗？你相信这一点吗？你要相信这一点。你所临到的没有一件对神是意外的事。你相信这一点吗？你一定要相信。审判这个信息对你是非常正面的。你相信这一点吗？你也一定要相信。如果你觉得撒旦的力量啊，可能会没准有的时候使神还挺意外的，你晚上很难睡得着觉的。我也睡不着了。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神到底最后打不打得过他，万一失手了呢？我告诉你，没有万一。万一失手了，就相当于你相信万一明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呢？一样的，一样的。你不会相信这个万一，你也不要相信那个万一，这两个万一都是不可能的。 OK， 甚至神的话比他创造万有的那个物理规律都要更确实。因为神说什么？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天地废去是什么？太阳有一天真的不从东边升起来，因为没有太阳了，废去了。但他的话还在，还是有效的。怕什么呢？撒旦被审判，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多么让我们安心的事实啊。我们所经历的不过就是在地上有那么一段的小小的时间，有一些的苦难，有一些这个因着撒旦来的诱惑啊，导致我们犯罪了，摔倒了，吃了一些苦头，仅此而已。所有这些全在主的看顾下。我用一个形象的比方，你就知道你得救以后在经历什么了。一个孩子学走路，有没有从来不摔跤的？没有这种孩子的。但是他当他父母的在他学走路的时候，有没有看他摔得骨折了也不去拉他的？也没有这样的父母。做母亲的会走在他身边，他要跑你跟着，当他要摔了你会怎么样？你会一把把他拉住。他所有的事全在母亲的眼目之下。因为我们比什么都在他里面宝贵啊。上帝反复讲啊，他说你是我眼中的瞳人啊，他说你们比多少麻雀还贵重，你的头发我都数过了。但他为什么要让你临到一些苦难呢？因为他让你成长嘛，这是他的美意啊。你得在他的这个安排里，你得去思考他的话。今天你可能进到一些难处里啊，不论什么难处，当你安静下来，你要想一想，你说主啊，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这点特别重要。你不会轻易临到的，神一定是有话跟你说的。但我们的经常的反应就是什么？我们会慌，我们甚至会抱怨， 我们失掉了那平安，你退回来，你退回到安息里来，然后你跟他说话，然后你在云上建立新的信心，然后你往前走，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把你带出这难处，见证他的荣耀的。所以从这儿，撒旦被审判，给我们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道理，让我里面知道你不要怕了，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势。所以十九节说呢，已经我给你们的权柄是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这个话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你所经历的无非就是你在打疫苗，你会发烧但是死不了的，但这个疫苗总是要打的，会让你产生抗体，理解了吗？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第十节，第十章的二十一节，正当那时啊，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这个就有意思了啊，这句话很有意思。耶稣为什么感谢神呢？这不是有人又审判了，还感谢神吗？还是感谢神，因为神的美意已经给出去给每一个人了，而有的接受，有的拒绝，这就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神所想要的结果了。你说啊，神的想要的结果难道是一些人失丧吗？应该这么说啊，神想要的结果是那真正骄傲的人显明自己，如果有机会可以得救，神把一切的安排好之后盼望他得救，直到他全然显明自己是骄傲的。在这里吧，聪明通达人就是那骄傲人，在人眼里聪明通达就是骄傲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你只需要 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你谦卑，对他的话谦卑，你愿意相信他的话，仅此而已。你里面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神的灵会告诉你，所以你只需要立志，你说主啊，我立志相信你，按你的话去行，你就必知道这话是不是出于他的，你也就必知道最终啊，这话是不是能够显明是真的。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向婴孩显出来，婴孩是谁啊？婴孩就是谦卑人。耶稣总是用这个比喻啊，他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他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一般相信，孩子的信心是非常单纯的。所以你会看见呢，经常有一些大人要逗那个小孩的时候，就是就说什么他都信的，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甚至说他这个不是父母生的啊，是哪里领来的他也信的啊。你这个话你去跟那个七八岁以上的孩子他不听你的。但你对这个四五岁的一说啊，他都信你的。他没准这晚上睡不着觉了。你骗他肯定是不对。但是你会知道呢，他是先怀着单纯的信心相信你，然后再验证的。你注意到了吗？我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不是说你去骗孩子是对的。但这孩子等到过了几年才知道你在撒谎，但他先信了。神特别盼望我们用什么方式信他，你信他然后你证明他错，你一辈子都这样，我可以告诉你呢，你是最蒙福的，因为你永远不能证明他错了。我今天跟你说我的话，我经常会被证伪的，因为我是人， 即便我的心是好的，我想给你一个承诺，我做不到。你可能过几年跟我说，你当时不是说过吗？我说我说过，对不起，但是我做不到，我错了。我要告诉你呢，神不会需要给你道歉，因为他永远做得到，而且他一定让你见证他的真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很著名的故事啊，那个约旦河过去的时候，那祭司抬着约柜要过约旦河。当时呢，约旦河水是涨过两岸的。大家都记得，祭司的脚先踩在水里，还是水先在远处停下来？祭司的脚先踩的。那问题是，在涨水的时候，你脚踩下去，如果水在远处不停下来，你就被冲走了。祭司有没有被冲走啊？没有，没有。水在远处停下，祭司走干地过去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都读过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一开始讲的什么？撒母耳出生，对不对？撒母耳生下来之后，他妈把他放到哈拿，把他放到哪里去了？大家记得吗？把他放到那个大祭司以利家里，对不对？以利是个什么人啊？以利是个特别年迈的祭司，而且儿子管教的一塌糊涂，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这两个儿子非常糟糕，而且是敲诈勒索，还行了更糟糕的事。好，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你会愿意你好不容易跟神的求来的一个儿子，你把他送到一个打引号的狼窝里去吗？他两个哥哥未来的显然要带他去，就要带他的两个哥哥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已经显得很清楚，全以色列恶名昭彰的臭名昭著的，你会吗？你不会。那你不会就没有撒母耳了，你知道吗？非常有意思，是不是？你可以想一想，你是一个母亲，你会怎么祷告啊？你会这么祷告，你说主啊，你呀要把以利换掉，换一个，我就把儿子给你，对不对？就我儿子不能进了个这个地方就废了，你能不能把以利换掉？神会怎么说呢？神会说，你儿子就是我用来换以利的。你儿子撒母耳就是我用来以后来换掉以利的，那你怎么办？你相信他吗？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相信是全世界最难的事。很多人都喜欢说我做了什么配得得救，我告诉你，做什么是最容易的，最容易的就是行为，最难的就是信。你做母亲的，你敢把你好不容易求来的儿子你交出去？你有这信心吗？涨那么大水，你扛着约柜，你敢踏到水里去吗？亚伯拉罕100岁才得了一个儿子，你敢把他献给神做祭物吗？但我要问大家，这三个故事里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以撒死了吗？祭司被冲走了吗？撒母耳变成浪荡子了吗？你要有本事证明神是错的，那你就是全宇宙的宇宙第一人了，你真的很厉害。如果不能，我们该怎么办？像婴孩那样信他，就这么简单。不要做聪明通达人，我们有什么能力啊？他告诉你的话非常简单，做就好了。 只不过有时候不敢，我甚至不情愿。他说为你逼迫，为逼迫你的祷告，我不乐意。我说你要伸张正义，你要把他，不是他审判了。这时候你想一想，我还不如像孩子那样，我就听他的嘛，就为逼迫我的人祷告嘛，不很好吗？然后我再看，你会看到神迹的。所有这些神告诉我们，他的审判不是为了我们现在看见的我们来泄愤，他是想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你要做两种人中间的哪一种人。那拒绝的那种人都是自以为聪明的，就是加勒底人，就是该隐，就是宁禄，就是扫罗王，明白了吗？就是大祭司该亚法，就是犹大卖主的。他们靠什么？他靠自己啊。我就是聪明通达人，就是我可以靠着我自己，我为什么要主？我不要接受这个，这福音听起来没对我没什么吸引力。21节的后半段说什么？孩子是什么？我接受，然后我看你到底对了错了。我们继续往后看，到23节，我们都跳着的，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主题贯穿下来。当中还有很多很好的经文，比如说10章的20节。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告诉我们要不要为了能赶鬼而高兴，要为了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高兴啊！但这是另外的话题。我们还是看23节，我们继续这个主线。耶稣转过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句啊，最后一个点。这个没有什么比这句话啊更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责任了。这个责任不是对别人的，是对我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出生的年代，但是我们出生在这个年代，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见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光。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你看见是有福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都看不见，要听却听不见。大家想一想，你认为神告诉以赛亚写诗篇，哦不诗篇，那个以赛亚书53篇的时候，以赛亚知道这是在讲耶稣吗？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是谁。他想要看见，他看不见；他想要明白，他不明白。神就用他把这个预言写下来。大卫知道他写的很多诗篇指向耶稣吗？他不知道。大卫写了很多弥赛亚诗篇，他不知道。但是神用他写下来，但大卫真的想明白。我们今天明白了。然后我们怎么办？我接受嘛，我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大家知道我们的地位啊，在主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旧约所有的人，一个最高峰是谁？施洗约翰。但是新约最小的比他还要大。你们相信吗？因为我们是在圣灵里生的。旧约是神的灵临到一个人，他和我们的关系完全不同。所以摩西是仆人，你是圣灵生的，你是家里领受产业的。我们在查加拉太书，我们就反复讲了这个道理，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说哎呀，这个好像很难想象啊。我一开始也觉得很难想象，因为我觉得大卫实在，这以赛亚实在是太高大了，我怎么可能在神的家的位置比他还高呢？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义，是因为我生在这个时候， 神的光就已经照进来了。我们有家里有许多孩子的，我们就能够明白一点，假设家里有十个孩子或者七八个，在生第一个老大的时候家里特别穷，生到第十个的时候呢已经非常富裕了，生在最后一个是他意吗？是他比较好吗？是他比较聪明吗？不是，他不过就是生在那个时代而已。但反过来，谁的责任更大呀？后面的。阿们，后面的。因为所有的都已经显明了，我们再没有别的理由推脱了。我不能说主啊，这个东西我不懂，神说全部在圣经里了。我们没有来到一个宗教里学习神学知识，我们是来到主面前，看见那光，我接受那光，然后我就越来越愿意跟从他。在这个时候，耶稣讲的这个时候，圣经没有写完，路加福音是后面才写的。我们今天从写完路加福音到现在，又是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需要负的责任又有多大呢？在这儿，神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福分是大的无比的，相应的，你的责任也是大的无比的。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啊，看约翰福音的3章，我们从16节看起了。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了。有什么一句话能够把福音很好的总结出来，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了。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就是我们。神赐的原因是爱，我们得着的方式是信，叫一切信他的，信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如果我说叫一切信他的必得永生，我是不是改了神的话呢？改了，因为我把中间不至灭亡抠掉了。福音要把不至灭亡讲出来的，否则会灭亡的，这是真的，这是神说的，而且是永恒的灭亡，永永远远的火湖。我们再往后看第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我的罪的，神讲得非常清楚，他要我因耶稣可以得救。神要救我，他不想定我的罪，他差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从罪中出来，这就是福音，让我能够得着赦免。得着的方式18节讲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阿们。两条路对不对？很清楚的，信的人不被定罪，还有不信的人呢，我们不能只讲一半，有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你不说还在地上吗？对，如果你在地上坚决的选择不信，比方说像定死耶稣的盖亚法，那他的罪就已经定了。他定不是因为盖亚法抢夺寡妇的家产，不是因为他干了其他更悖逆在人眼里道德败坏的事情，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大家可以想一想，那十字架上的强盗有一个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人坏不坏？这人坏透了，他肯定手上流了人的血的，否则他不需要被钉死的，那个强盗嘛， 你觉得他今天在哪里？他在天堂哎。那你说他不杀人吗？他干了很多坏事，没问题。但是耶稣都替他付了代价。所以另外一个嘲笑耶稣的强盗最后是因为什么死的？是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人，抢了东西，是不是？不是。因为他在最后一刻，他可以跟另外一个他的同伙一样的选择。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每次你都要放出三个十字架来显出各个他山吗？你知道为什么是耶稣身边一定会放两个强盗呢？这就是宽门和窄门，这就是天堂和地狱，这就是永生和永死，这就是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我们在选择之前，如果我是那个强盗，我和我的同伙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钉上十字架的，但是我们却有完全不同的永恒的路。这就是十八节告诉我们的道理。最终那个嘲笑耶稣的强盗，他的死是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不信被定罪的，多么宝贵的真理，没有别的原因，你信就蒙福，不信就被定罪，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真理。所以十九节他开始讲到光，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我是因为做了一个选择，我看见了光，我讨厌被光照，我一定要选择黑暗。大家可以想一想，我没有第三个选择，我不能说呢我选择半光半黑暗，没有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能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没有这种路的。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你在海面，你脚踩两只船，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结果是掉海里，你死了。在这也是一样，你选择光，你就跟从光走，你恨恶光，你就会离光越来越远，你就会喜欢黑暗，一直到黑暗里去。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又是一个对比。所以从著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当神的福音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走出两条路，喜欢光的喜欢黑暗的，信的不信的，接受的拒绝的，而拒绝的后果就是必然永恒的审判。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啊，也让我们呢真的知道这样事情的严肃，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一个可选项，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选择，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关乎审判的真理。是啊，主，若我们选择不信，罪就定了，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信他的名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宝贵的道理如此的清楚，盼望我们每一个听见的能选择说，主啊，我愿意相信。盼望我们已经相信的能持守在这信心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